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继续介绍圣经中的人物，旧约圣经中的人物挪亚。在上一讲啊，我们讲到挪亚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弯曲背谬、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满了败坏，满了强暴。但是在那个时代中啊，挪亚这个人呢、在神面前蒙恩，他却是一个义人，是一个敬虔的人。他承继了他这个敬虔的家族啊。敬虔的生活，特别是他的曾祖父以诺与神同行的生活。那么他自己呢，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。不但如此呢，他更从神得着启示啊，那个时代神要毁灭，神要用洪水毁灭那个时代，而且呢，神要吩咐他要造一子方舟。他更是啊，接受神这样的启示，然后呢，与神同工建造了一只方舟。他呢，不光他自己得救。他的全家都一同进入方舟，全家都得救。所以呢，挪亚身上的特点不光是与神同行，更是与神同工。不光他自己得救，像以诺一样活着被提，更是他的全家得救啊，一同蒙拯救，脱离神洪水的审判，也脱离那个弯曲背谬的时代。那么，我们要今天这一讲，我们要继续看一看挪亚为什么能够过这样的生活，为什么能成为义人？为什么能够成为敬虔的人？为什么能够与神同行，并且与神同工？一个重要的点呢，就是他的信。这个希伯来说啊，挪亚因着信，就为前进所动啊，建造了一只方舟，叫他和他的全家得救。所以呢，他是因着信，挪亚是信神的人，不光是信神呢，也是信神的话。神说他就相信，神说他就接受，神说他就照着执行。神说呀，在这个6章13节，神对挪亚说：“凡属肉体之人的结局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你要用戈培木造一只方舟，里面要有隔间，方舟内外都要涂上松香。”然后下面就说呀：“我却要与你立约。”你同你的儿子、妻子和儿媳都要进入方舟，这就是这一段讲到这个神向挪亚启示，神要毁灭那个时代，而且神要他建造一只方舟，叫他和他的全家都能够得救。然后呢，22节说呀，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样行了。所以呢，挪亚是一个信神的人，相信神话的人，不光相信神的话呀，也执行神的话，照着神的吩咐而实行。因着他信神，他就能够与神同行；因着他信神的话，他就能够与神同工，建造一只方舟，叫他和他的全家都得救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其实就和挪亚的时代啊，几乎是一样的，真是满了强暴。今天这里枪击案，明天那里杀人案，到处都是罪恶的事，而且呢，满了邪恶，人吃喝嫁娶啊，没有多少人是为着神的，没有人想到神的事，所以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挪亚的时代，是一个弯曲背谬、邪恶淫乱、不敬虔的时代。那么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呢，神要来啊，基督要来啊，要了结这个时代，审判一切的罪恶，毁灭这个时代，这是神的话。而且神也在这个时候啊，也吩咐我们呢，要建造召会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叫神啊，叫基督啊，得着一个身体，得着一个心腹。这个教会啊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基督的心腹，要预备啊，迎接主的回来。所以呢，今天神的话也是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像挪亚一样，成为一个蒙恩的人，做这个时代的义人，与神同行，而且与神同工。所以呢，我们听了神的话，圣经在神的话里，在神的话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的那么的清楚，我们是不是像挪亚一样，是一个信的人，是一个听从神话的人，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也是一个与神同工的人。今天我们与神同行，就是过神那样的与神一同的生活，就是活基督，就是显大基督，就是否认己，就是否认我们自己的思想观念看法，然后呢，叫我们与基督适宜，叫我们与这位内住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适宜，让他在我们身上活出来。这就是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，就是一个活基督的生活。那与神同工呢，
就是照着他所吩咐的，照着他神圣的启示，他在圣经里给我们启示的，要建造他的召会，我们就要与他同工来建造他的召会。今天他要建造他的召会，他需要我们的配合，需要我们的同工，他自己不能建造，他需要我们的建造。今天我们建造召会，就是建造今日的方舟，就是团体的基督，基督和团体的基督，这个召会就是我们今日的方舟。所以我们需要相信神的话，我们需要与神同工，我们需要建造今日的方舟，就是建造今日团体的基督，就是召会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蒙拯救，不光我们得救，个人得救，甚至我们的全家得救。所以啊，神在这个创世纪啊吩咐挪亚的话，至少两次的吩咐啊，说啊，在这个六章的十八节说，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儿子、妻子与儿媳都要进入方舟。然后呢，到了第七章，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啊，挪亚正600岁。七节，挪亚就从他的妻子，就从他的儿子、妻子、儿媳都进入方舟，躲避洪水。因为在七章的一节，耶和华对挪亚说：“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。”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倾听啊，神对挪亚说的话，也是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。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不光你自己进入方舟，你要带着你的妻子，带着你的儿子，带着你的儿媳妇，带着你的孩子，都要进入方舟。方舟是为着你的救恩，也是为着你全家的救恩。没有一个不能留在，没有一个能留在方舟之外的，留在方舟之外的都要被洪水所淹没，只有进到方舟里面的才能得蒙拯救。今天要请听啊，我们神对挪亚说的话，也是对我们说的话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。今天进入方舟就是什么？就是进入基督，进入召会，就是进到基督里，就要过召会的生活。所以今天世人看不见，看见我们所做的事，可能觉得是荒谬的，觉得是愚蠢的。我们天天忙着读经，忙着祷告，忙着传福音，忙着聚会，忙着建造召会。今天的世人呢，都在忙着呀、赚钱，这个在这个世界的事情上打转。但是他看我们呢，觉得是荒谬，就像当时的挪亚一样。哦，这个大晴天，你造那条大船干什么了？说洪水要来了多少年了？讲了几十年了，讲了100年了，还没有来。但是呢，神的话说来就是要来呀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说主要回来了，我们说主要结束这个时代，审判一切的罪恶，神要迎娶他的心腹，得着他的教会，做他的团体的身，做他的身体，做他的心腹。但是有人就在这讥笑说：“你们在这帮人真的是浪费时间呢。”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浪费时间，我们是有启示的人，我们得着了神的启示。这个启示就是神要结束这个时代，这个启示就是神要我们建造今日的方舟，就是建造他的召会。这个建造的生活，建造的工作，成为我们的拯救。我们的建造的召会就成了我们的家，就成了我们的居所，就像当日的方舟成了挪亚一家人的家。今天的召会至终也成了我们的家，叫我们蒙拯救，脱离今天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。你越多被建造到召会里，你越多脱离今天这个时代的邪恶，今天脱离这个时代的罪恶，你就更多的蒙拯救。你在建造的过程中，你就蒙了拯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盼望我们是一般蒙拯救的人，我们就是今日的挪亚。不光我们自己得救，我和我的全家都要得救，我和我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我们的孩子都要进到方舟里，我们的孩子都要进到基督里，我们的孩子都要进到召会生活里，没有一个能够留在方舟之外。如果留在方舟之外，就要跟着方舟之外的一切遭受这个洪水的毁灭。只有进到方舟里的，不光是人，不光是大人孩子，而且是牲畜，而且的动物，都得蒙拯救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建造召会，就是建造今日的方舟，叫我们得蒙拯救。这个就是从这里我们所学习的，所看到的。当然我们在后面挪亚的事例中就看到，他在新地上的生活，他在神的祝福之下，在神的约之下，他放松了，他失败了。所以呢，后面记载一段呢，这个挪亚的失败。挪亚在这个第九章他说呀，挪亚做起农夫来，第九章二十节，做起农夫来，栽了一个葡萄园，他喝了园中的酒，便醉了，在帐篷里吃着身子。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吃身，就到外面告诉他的两个弟兄。于是闪和亚佛呢，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倒退着进去，遮盖他们父亲的赤身。 他们背着脸呢，就没有看见父亲的赤身。这就是挪亚的失败，发生在神的祝福下，经历了工作的成功之后，挪亚喝醉了葡萄园里所出的酒，就变得轻率，赤身呢而不觉得。这个在属灵的经历中也是一样，每当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因着我们的堕落的性情啊，我们必须有遮盖。在属灵上，我们的遮盖呢就是基督，属灵的赤身露体啊，就是失去基督做我们的遮盖。那么挪亚呢，身为一家之父和人类的领头者，乃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权柄，结果呢他失败了。他的失败呢，他的小儿子韩呢揭露他的失败，结果呢就遭受了咒诅。而他的另外两个儿子闪和亚弗呢，遮盖了父亲的失败，遮盖了父亲的羞耻，他们就领受了祝福。所以从这个事例呢，我们看见，我们如果是今日的挪亚，我们是成功了，我们在神的祝福之下，但是我们的放松就叫我们失去遮盖，我们就会失败。这样的失败呢，叫我们的后代啊遭受咒诅。韩的后代就受了咒诅，他的后代中其中另一个儿子呢产生了一个后代，就是宁禄，建造巴别，建造尼尼微，建造那些罪恶大城的那个人，造成了邪恶的和邪恶败坏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这件事呢也成为我们的见解。我们要从挪亚的身上学到另外一个功课，就是在成功的时候，在蒙受神的祝福的时候，不能放松自己，放松自己的结果就是失去遮盖，就是失败。而且呢，我们从这个事例中也学另外一个功课，如果家里的父辈，我们的长辈，我们的代表的权柄，他们失败了，我们该做什么呢？我们该去宣扬吗？我们该去暴露他们的失败吗？那我们就落在咒诅之下。如果我们遮盖父亲的赤身，如果我们遮盖代表权柄的赤身，那我们就蒙受祝福。真的从这些事例中，我们都能学到功课，成为一般蒙受祝福的人，不使我们不在咒诅之下。愿神祝福我们。